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子年到己丑年共两年。唐懿宗咸通九年戊子，公元868年夏季六月，凤翔少尹李世望上奏说，西周控鄂南诏是战略要地，成都路途遥远，难以管制，请求设立定边军，在西周驻扎重兵，以琼州为治所。朝廷认为确实如此，任命李世望为西周刺史，兼任定边军节度使、美属琼雅嘉里等州观察使，统管各部蛮族，并统领各道行营、制治等使。李世望贪图独揽一方大权，所以提出这个建议。实际上，琼州距离成都只有160里，西周距离琼州有1000里，他的欺骗蒙蔽竟然如此。当初南诏攻陷安南，朝廷下令徐嗣招募2000士兵前往支援，其中800人另外戍守贵州，最初约定三年轮换。徐嗣观察使徐彦曾是徐慎游的侄子，性格严厉苛刻，朝廷因为徐州士兵骄横，命他镇守。都押牙尹堪、教练使杜章、兵马使徐行俭当权，军中将士怨恨他们。戍守贵州的士兵已经六年，多次请求轮换返回。尹堪对徐彦曾说，军费空虚，发兵所需费用很多，请求让原来戍守的士兵再留一年。徐彦曾听从了。戍卒听说后愤怒，都虞候许吉、军校赵可立、姚州、张行时都是原先徐州的盗贼，州县无法讨伐，将他们招安出来补任牙职。恰逢贵管观察使李从调任湖南，新任观察使还没到任。秋季七月，许吉等人作乱，杀死都将王仲甫，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，抢劫兵器库向北返回，沿途掠夺，州县无法抵御。朝廷听说后，八月派高品宦官张敬思赦免他们的罪过，安排他们返回徐州，戍卒才停止掠夺，任命前任晋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。高骈请求让侄孙高寻接替镇守交趾，朝廷同意。九月戊戌日，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丹为西川节度使，因为设置了定边军的缘故，不兼任统管各部蛮族安抚等使。庞勋等人到达湖南，监军用计策引诱他们，让他们交出全部武器铠甲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派重兵把守要害，徐州士兵不敢进入境内，乘船沿江东下。许吉等人互相商议说，我们的罪过比银刀军还大，朝廷赦免我们的原因是担心沿路攻劫或者溃散成为祸患，如果到了徐州必定会被剁成肉酱。于是各自拿出私人财物制造武器铠甲旗帜，经过这些进入淮南。淮南节度使林胡桃派使者慰劳供给草料和粮食。都押牙李湘对林胡桃说，徐州士兵擅自返回必定会作乱，虽然没有皇帝命令诛讨，藩镇大臣应当根据情况处理。高邮暗斗水深狭窄，请让我率领骑兵埋伏在岸边，焚烧芦苇船阻塞前方，用强兵逼迫后方，可以全部擒获。不然放他们渡过淮河到达徐州，与怨恨愤怒的部众会合，造成的祸患必定很大。林胡桃一向懦弱胆怯，而且认为没有皇帝命令，就说他们在淮南不作恶，就让他们过去，其余不关我的事。庞勋召集银刀军等逃散藏匿的以及各路亡命之徒藏在船中，部众达到上千人。丁四日到达泗州，刺史杜涛在球场宴请他们，表演的一人致辞。徐州士兵以为戏弄自己，抓住一人要斩杀，在座的人惊慌逃散。杜从一向有所防备，徐州士兵不敢作乱而停止。杜从是杜涛的弟弟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多次敕令崔彦曾安慰安抚擅自返回的戍守士兵，不要让他们忧虑怀疑。崔彦曾派使者传达皇帝旨意，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。庞勋也接连呈报文书，言辞礼节很恭敬。戊午日行进到徐城，庞勋与许吉等人对众人说，我们擅自返回是想念妻子儿女罢了，如今听说已有密敕下发到本军，到达后就要被肢解灭族，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被天下人耻笑，不如大家齐心合力赴汤蹈火，岂止脱离祸患，还能求得富贵。况且城中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，我们在外面一声呼喊，他们在里面必定响应，然后效仿王世忠旧例，50万赏钱立刻就能得到。 众人都欢呼跳跃说好。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忧虑恐惧，想要逃走，庞勋全部杀了他们，派使者将他们的首级送给崔彦曾，并且呈报文书说庞勋等人远戍六年，确实思念家乡。而赵武等人利用众人心里不安，就萌生奸计。将士确实知道被牵连，岂敢逃避诛杀？如今既然蒙恩保全宽恕，就共同诛杀首恶，以弥补罪过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使者到达彭城，崔彦曾抓住他审问，完全得到实情，于是囚禁了他。丁卯日，庞勋又通过驿站呈报文书说，将士各自背负罪过，各自心怀忧虑怀疑，如今已到扶犁，还没有解除铠甲。因为军将尹堪、杜章、徐行俭等人狡诈多疑，必定制造事端，请求暂且停免此三人职务，以安定众人之心，还请求将戍守返回的将士另外设置两营，共由一个将领统领。当时戍卒距离彭城只有四战一战，全城恐惧。崔彦曾召集众将商议，都哭着说，近来因为银刀军凶悍，使义军都蒙受恶名，歼灭流放，不无冤枉。如今冤痛的声音还没停止，而贵州戍卒又如此猖狂，如果放他们入城，必定造成叛逆作乱，这样全境就会涂炭。不如趁他们远来疲惫，出兵攻击，我亦比劳，没有不胜利的。崔彦曾犹豫不决。团练判官温庭浩又对崔彦曾说，安危的征兆已在眼前，得失的关键取决于今天。如今出击有三难，而放过有五害，皇帝下诏赦免其罪而擅自诛杀是一难，率领他们的父兄讨伐他们的子弟是二难，知党牵连刑罚杀戮必定很多是三难。然而本道戍卒如果擅自返回不诛杀，那么各道戍边的人都会效仿，无法控制是一害，将领是义军之首而竟敢杀害，那么凡是做将领的如何号令士兵沿途掠夺，自制武器铠甲，招纳亡命之徒，这样而不讨伐，如何惩戒罪恶？军中将士都是他们的亲属，银刀军余党潜藏山泽，一旦内外一起发作，如何支撑？逼迫胁迫军府诛杀所忌惮的三将，又想自建一营，顺从则银刀军的祸患又起，违抗则以此为作乱借口，是五害。希望民工去除三难，杜绝五害，早定大计，以符合众人期望。当时城中有兵4300人，崔彦曾于是命令杜于后、袁密等人率兵3000讨伐庞勋，隶属庞勋的罪行来号令示众，并且说不仅使平民遭殃，其实也污损将士，倘若国家发兵诛讨，就会玉石俱焚。又说凡是他们的亲属不要忧虑怀疑，罪只在一人，必定不连坐。又命令宿州出兵到扶犁，四州出兵到洪县来拦截，并且上奏情况。崔彦曾告诫袁密不要伤害皇帝使者。戊辰日，袁密从彭城出发，军容很盛大。诸将到达人山以北几里，停止军队不前进，共同思考夺取皇帝使者的计策，想等贼人进入馆舍再出兵攻击，派人化妆背着柴薪侦查贼人。傍晚贼人到达人山，馆舍空无一人，又没有供给，怀疑看见背柴的人抓住拷打，果然得到实情，于是制作木偶人手持旗帜列在山下而悄悄逃走。到夜里官军才发觉，担心贼人潜伏山谷即从小路来袭击，又引兵退回宿在城南，第二天早晨才进军追赶。当时贼人已到扶犁，宿州戍卒500人在睢水出战，望风溃败，贼人于是抵达宿州。当时宿州缺刺史、观察副使焦禄代理州事，城中没有剩余兵力。庚午日，贼人攻陷宿州，焦禄逃走免祸。贼人聚集城中所有货物钱财，让百姓来取，一天之中四方百姓云集，然后挑选招募为兵不愿的立刻斩杀，从早到晚得到数千人。于是整军登城，庞勋自称兵马留后。过了一夜，官军才到，贼人守备已经严密，无法再进攻。在此之前，焦禄听说扶犁战败，掘开汴水来阻断北路，贼人到达时水还浅，可以涉水，等到官军到达，水已经深了。人参日，袁密引兵渡水，将要围城，恰逢大风，贼人用火箭射城外茅舍，蔓延到官军营帐， 士兵前进则冒箭石，后退则被水火所困，贼人猛攻，死了近300人。袁密等人认为贼人必定固守，只做攻取打算。贼人夜里让妇人打更，掠夺城中大船300艘，满载物资粮食，顺流而下，想要进入江湖为道。用1000匹缰送给张静思，派骑兵送到汴州东境，放他西归。第二天早晨，官军知道贼人已走，狼狈追赶，士兵都没吃饭，等到追上已经饥饿疲乏。贼人将船停泊在堤下，而在堤外列阵，埋伏千人在船中，官军将要到达，列阵的人都跑进杯泽中。袁密以为害怕自己，纵兵追击。贼人从船中出来，夹攻官军，从50到申时，官军大败。袁密引兵逃跑，陷入河灌，贼人追上，袁密等诸将及监阵刺史都战死，士兵死了近千人，其余都投降贼人，没有一个人返回徐州。贼人问降卒彭城的人情计谋，知道没有防备，才开始有攻打彭城的打算。乙亥日，庞勋引兵北渡睢水，翻山直奔彭城。当晚，崔彦曾才知道袁密战败，发文向领导求救。第二天，关闭城门，挑选城中壮丁为守备，内外震惊恐慌，没有固守的意志。有人劝崔彦曾逃往兖州，崔彦曾怒道：“我是元帅，城陷而死，是我的职责。”立刻斩杀说话的人。丁丑日，贼人到城下，部众6000-7000人，鼓噪阵地，民居在城外的贼人都安抚，没有侵扰，因此人们争相归附。不一会儿，攻破外城，崔彦曾退保内城，百姓帮助贼人攻城，推草车塞门焚烧，城被攻陷。贼人囚禁崔彦曾于大鹏馆，抓住尹堪、杜章、徐行俭，剖腹挖心，灭尽全族。庞勋坐于厅堂，城臣兵器卫士，文武将吏伏地谒见，没人敢抬头。当天城中愿意归附的有10000余人。戊寅日，庞勋召温庭筠，让他起草表彰，请求授予节钺。温庭筠说：“这事很大，不是片刻能完成，请让我回家慢慢起草。”庞勋同意。第二天，庞勋派人催促温庭筠来见庞勋，说昨天不立即拒绝的原因是想见妻子一面，如今已与妻子告别，仅来赴死。庞勋凝视笑道：“书生竟敢如此，不怕死吗？庞勋能取徐州，何愁无人起草表彰？”于是放了他。有个叫周仲的人常以才略自负，庞勋迎为上客，周仲为庞勋起草表彰，说臣的这支军队是汉室兴亡之地，近来因节度使克削军府，行赏失当，于是导致逼迫驱逐，陛下夺其节制，歼灭义军，或死或流，冤横无数。如今听说本道又要诛杀，将士不胜痛愤，推举臣暂带兵马留后，弹压100000之师，安抚有4州之地。臣听说建立城时是帝王之资，臣建立不失，玉石不移，扶起圣祠，再次精简，不然辉哥夜己来到朝廷也不晚。庚辰日，派押牙张棍奉表到京师。庞勋任命许吉为都虞后，赵可立为都邮驿使，党羽各补牙职，分领各军。又派旧将刘行吉率1500人屯守濠州，李元帅2000人屯守泗州，梁丕率1000人屯守宿州，其余要害县镇都修缮完备戍守。徐州人认为金节到来不过10天半月，愿意效力献策的从远近赶来，甚至光、蔡、淮、浙、兖、运、宜、密各处的盗贼都兼程归附，充满城郊。10天之内，米价一斗值200钱。庞勋伪造崔彦曾请求歼灭徐州的表彰，大意说义军暴卒尽可剪除，5县余民各宜配力。又制作诏书，按照所请传布境内。徐州人相信了，都归怨朝廷，如果不是贵州将士回戈，我们都会成为鱼肉了。刘行吉引兵到达倭寇，沿途归附的人增加1倍，濠州兵才几百人，刺史卢望回一向不设防备，不知怎么办，于是开门被牛酒迎接。刘行吉进入城中，囚禁卢望回，自己代理刺史事务。泗州刺史杜涛听说庞勋作乱，完善守备等待，并求救于江淮。李元派金卒100人先入泗州查封府库，杜涛派人迎接慰劳， 引诱入城，全部诛杀。第二天，李元到达，立即引兵围城，城上箭矢如雨，贼人死了几百人，于是收兵屯驻城西。庞勋因为四周正当江淮要冲，增兵帮助李元攻城，部众达到一万余人，始终不能攻克。当初朝廷听说庞勋从人山返回赶赴宿州，便派遣高品宦官康道伟带着敕书去安抚慰劳他。11月，康道伟到达彭城，庞勋出城到郊外迎接，从人山到子城30里路，大规模陈列甲兵，号令金鼓声响震山谷，城中的壮丁全部被驱赶上城防守。他在球场设宴款待康道伟，让人假装成数千名前来投降的盗贼，又有几十批人从各寨来报告胜利。他又写了请求节度使金节的表彰，附在康道伟的奏报中，让朝廷知道。当初新云京的孙子新党寄居在广陵，喜欢行侠仗义，50岁没有做官。他与杜涛有旧交，听说庞勋作乱，便到四周劝杜涛带着家眷躲避。杜涛说，太平时享受俸禄官位，危难时抛弃城池，我不做这种事。而且人人都有自己的家，谁不爱惜？我只顾自己求生，用什么来安定众人？我发誓要与将士们共同死守这座城。新党说，您能这样，我愿与您同死。于是返回广陵，与家人诀别，人陈日又前往四周。当时百姓躲避战乱，扶老携幼，塞满道路而来，见到新党都阻止他说，人人都往南逃，您却独自北行，去送死干什么？新党不回答。到了四周，贼军已到城下，新党急忙划着小船得以进入城中，杜涛立即任命他为团练判官。城中人恐惧危急，都押牙李雅有勇有谋，为杜涛布置守备，率领众人呐喊，四面出击贼军，贼军退走驻扎在徐城，众人的心才稍微安定。庞勋招募人当兵，人们贪图抢掠，争相投奔，以至于父亲送儿子，妻子鼓励丈夫，都砍断锄头磨尖了，拿着去应募。临近各道听说庞勋占据了徐州，各自派兵戍守要害之地，但官军人数还少，贼军人日益增多，官军多次失利。贼军于是攻破了鱼台等近10个县。宋州东面有座墨山，百姓逃匿在上面，庞勋派部将张玄忍包围了他。遇上干旱，山泉枯竭，数万人都渴死了。有人劝庞勋说，留后您只想求得节度使的金节，应当恭顺敬礼以侍奉天子，对外约束士族，对内安抚百姓，这样或许能得到。庞勋虽然不能采用，但在国家忌日仍然行香，宴享士族时一定先向西拜谢。癸卯日，庞勋听说朝廷敕使进入境内，以为必定赐给金节，众人都来祝贺。第二天敕使到达，只是责备崔彦增和监军张道景贬了他们的官。庞勋非常失望，于是囚禁了敕使，不让他回去。朝廷下诏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城节度使，徐州行营都招讨使，神武大将军王彦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羽林将军戴可士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，大规模征发各道兵马，隶属于三位统帅。康承训上奏请求让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以及吐谷浑、达达、契必酋长各自率领部众跟随自己，朝廷下诏准许。庞勋因为李元攻打四周许久未能攻克，派部将吴炯接替他。丙午日，再次进攻四周，昼夜不停。当时敕使郭厚本率领淮南兵1500人救援四周，到达洪泽，畏惧贼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新党请求前去求救，杜涛同意了。丁未日夜里，乘小船偷渡淮河，到达洪泽，劝说郭厚本，郭厚本不听，等到天亮又返回。即有日，贼军攻城更加紧急，想烧水门，城中几乎无法抵御。新党请求再去求救，杜涛说，上次去白跑一趟，现在去有什么用？新党说，这次去能搬来救兵就活着回来，搬不来就死在那里。杜涛与他哭泣告别，新党又乘小船背着门板突围而出，见到郭厚本，向他陈述利害。郭厚本打算听从，淮南都将员工便说，贼势如此，自保恐怕都不够，哪有空救别人。新党拔剑瞪着眼睛对员工便说，贼军从上百条道路攻城，沦陷就在朝夕之间，你受诏救援 却逗留不前，岂止是辜负国安？如果四周失守，那么淮南就成了贼寇的战场，你难道能独自存活吗？我应当先杀了你再死。起身要攻击他，郭厚本起身抱住阻止了他，袁公便才得以免死。新党于是回头望着四周，痛哭了一整天，士兵们都为他流泪。郭厚本这才答应分500人给他，又问将士们，将士们都愿意去。新党整个身子扑倒在地，叩头感谢将士，于是率领他们到达淮河南岸，望见贼军正在攻城。有个军吏说，贼士好像已经进城了，回去就方便了。新党追赶他，抓住他的发髻，举剑要杀他，士兵们一起劝阻说，他是1500人的判官，不能杀。新党说，临阵胡说，祸乱众人，绝不能饶恕。众人请求不答应，于是一起夺剑。新党向来力气大，众人夺不走。新党说，将士们只管上船，我就放了这个人。众人争着上船，于是放了他。有回头的士兵就被他砍杀，驱赶到淮河北岸，率兵攻击贼军。杜涛在城上布置兵力与之呼应，贼军于是败逃，官军呐喊追击，到不时才返回。庞勋派部将刘吉率领精兵数千人协助吴炯攻打四州，刘行即从濠州派部将王弘立率兵会合。戊午日，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都头翟杭约率4000人救援四州。即位日，翟杭约率兵到达四州，贼军在淮河南岸迎击，包围了他们。城中兵少，无法救援，翟杭约和士兵全部战死。在此之前，林胡桃派李湘率兵数千人救援四州，与郭厚本、袁公变合兵驻扎在都梁城，与四州隔淮河相望。贼军击败翟杭约后，乘胜包围了他们。12月甲子日，李湘等率兵出战，大败，贼军于是攻陷都梁城，俘虏李湘和郭厚本送往徐州，占据了淮口，漕运和驿路都断了。康承训驻军在兴兴，贼将姚州屯驻在刘子，出兵抵抗他。当时各道集结的兵马才10000人，康承训因为寡不敌众，退驻宋州。庞勋认为官军不值得畏惧，于是分别派遣部将丁从石等各率数千人向南侵犯舒州、泸州，向北入侵宜州、海州，攻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朝县，攻陷滁州，杀死刺史高希望。又侵犯河州，刺史崔庸派人用牛酒犒劳贼军，引导贼将登楼一起饮酒，命令军士都解除武装，只自己喜爱的两个人说是子弟，请求保全他们，其余的就任凭贼军处置。贼军于是在城中大肆抢掠，杀死士卒800多人。四州的援兵断绝后，粮食也将耗尽，人们只能喝稀粥。闰月己亥日，新党对杜涛说，请求出去向淮这求救。夜里率领10名敢死之士，拿着长柄斧头，乘小船偷偷砍断贼军的水寨而出。第二天早晨，贼军才发觉，用5条船在前面拦截，派5000人加岸追赶。贼船重走得慢，新党船轻走得快，奋力战斗30多里才得以脱身。癸卯日，到达扬州，见到林胡桃。甲辰日，到达润州，见到杜审权。当时四周很久没有消息，有人传说已经陷落。新党到达后，杜审权才派押牙赵义帅甲士2000人与淮南共同输送米5000斛、盐500斛去救四州。戴可师率兵30000渡过淮河，转战向前，贼军全部放弃了淮河南岸的防守。戴可师想先夺取淮口，然后救援四州。壬申日，包围了都梁城。城中贼军很少，在城上跪拜说，正在与都头商议出将。戴可师为此退兵5里。贼军夜里逃遁，第二天早晨只剩下一座空城。戴可师依仗胜利没有设防，这天大雾，濠州贼将王弘立率兵数万从小路突然到达，纵兵攻击官军。官军来不及列阵，于是大败，将士们被兵器杀死和淹死淮河的，得以幸存的才几百人，损失的器械、资粮、车马数以万计。贼军把戴可师和监军、将校的首级传送到彭城。庞勋自认为天下无敌，发布路布向各寨和乡村散发，于是淮南市民震惊恐惧，很多人逃往江南。林胡桃害怕贼军侵扰， 派使者到庞勋那里劝说开导，答应替他向朝廷奏请节度使金节。庞勋于是停兵等待命令，因此淮南才得以渐渐收拢散兵，修缮守备。当时便路已经断绝，长江淮河之间来往的人都取到寿州，贼军击败戴可师后，乘胜包围寿州，掠夺各道的贡品和商人的货物，这条路又断绝了。庞勋更加骄傲，每天游玩饮宴。周仲劝谏说，自古以来骄傲自满，奢侈逸乐，得而复失，成而复败的事太多了，何况还没有得到，没有成功，就这样做呢？各道兵马大量集结在宋州、徐州，才开始恐惧，应募当兵的人越来越少，而各寨请求增兵的人接连不断。庞勋于是派自己的党羽散入乡村，驱赶百姓当兵。又见兵力已经达到数万人，物资粮食匮乏，于是搜刮富士和商旅的财物，抽取十分之七八，因藏匿财物被灭族的有数百家。还有与庞勋一同在贵州起兵的人，尤其骄横暴虐，抢夺别人财物，掳掠人家妇女，庞勋无法制止。因此境内的百姓都厌恶痛恨他们，民不聊生了。王彦全的军队多次退却败逃，朝廷命令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替王彦全担任徐州北面招讨使。前任天雄节度使何全浩派部将薛由率兵13000人讨伐庞勋，曹翔驻军在藤县、沛县，薛由驻军在丰县、萧县。这一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旱灾、蝗灾。懿宗昭圣恭孝文宗皇帝中咸通十年己丑，公元869年春季正月，康承训率领各道军队7万多人驻扎在刘子之西，从新兴到鹿塘30里营垒相连。徐州兵分别戍守四方边境，城中不到数千人，庞勋才开始恐惧。百姓大多挖地洞藏在里面，庞勋派人搜索挖掘出来当兵，每天不过抓的20-30人。庞勋的部将孟静文守卫丰县，狡猾强悍而兵多，阴谋背叛庞勋，自己制造浮衬。庞勋听说后，正值魏博军攻打丰县，庞勋派心腹将领率3000人帮助孟静文守丰县。孟静文与他约定共同攻击魏博军，并且称赞他的勇敢，让他担任前锋。新军与魏博军交战后，孟静文率兵退走，新军全部覆没。庞勋于是派使者骗他说，王弘立已经攻克淮南，留后想亲自去镇守那里，把各位将领全部召来，想选一个可以留守徐州的人。孟静文很高兴，立即骑马赶到彭城，离城还有几里，庞勋伏兵抓获了他，辛酉日杀了他。丁卯日，同昌公主嫁给右拾遗韦宝衡，任命韦宝衡为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公主是郭淑妃的女儿，皇上特别宠爱她，亲近宫中珍宝玩物作为嫁妆，赐给广化里的宅地窗户都用各种宝石装饰，锦兰、药臼、马槽、柜子也用金银制成，用金丝编成机筐，赐钱500万名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徐州贼军侵犯海州，当时各道戍守海州的兵力已有数千人，他们砍断贼军经过的桥柱，但不断开，仍埋伏兵在要害处等待。贼军过桥时，桥崩塌，仓皇散乱，伏兵发起进攻，全部消灭了他们。那些攻打寿州的贼军又被南道军队击败，斩获数千人。新党率领这些军队到达楚州，赤使张存成用船帮助他。徐州贼军水陆步兵封锁淮河渡口，这些军队畏惧贼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新党说，我请求担任前锋，得胜你们就跟上，败了你们就逃走。还是不行。新党于是从军中招募选拔几十名敢死之士，用文书补授他们官职名号，先率3艘米船、1艘盐船乘风逆流直进，贼军加攻他们，箭矢射在船板上如急雨。到了封锁线，新党率众死战，用斧头砍断锁链，才得以通过。城上人大声呼喊，震动天地，杜涛以及将佐都哭泣着迎接他们。已有日，城上望见水军张帆从东面来，认出他们的旗号是浙西军。离城10多里，贼军排列火船阻挡他们，船帆停止不前。杜涛命令新党率敢死之士出去迎接，乘战舰冲过贼军阵型，见到张存成率领9艘米船，说将士们在路上进退不前，张存成屡次想自杀，仅仅到了这里， 现在又不前进。新党扬言说贼兵不多，很容易对付。率众扬旗呐喊前进，贼军见他们气势勇猛锐利，避开他们，于是得以进入城中。二月，端州司马杨收被长期流放欢州，不久赐死。他的僚属党羽因牵连被长期流放岭外的有十多人。当初尚书右丞裴坦的儿子娶了杨收的女儿，嫁妆非常丰厚，器物用犀角玉石装饰。裴坦见了生气地说，这是要败我的家啊，立即命令毁掉这些东西。不久杨收果然因为受贿败亡。康承训让朱邪赤心率领3000沙陀骑兵担任前锋，攻破敌阵，击退敌军。十镇的军队都佩服他们的勇猛。康承训曾率领1000名部下渡过涣水，敌军埋伏包围了他们，朱邪赤心率领500名骑兵奋力冲杀突围，救出了康承训，敌军溃散，于是合兵攻击，打败了敌军。康承训多次与敌军交战，敌军屡次失败。王弘历自夸淮口之战的胜利，请求单独率领自己的30000人马击败康承训，庞勋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己亥日，王弘历率兵渡过睢水，夜里袭击鹿塘寨，黎明时分包围了鹿塘寨。王弘历和各位将领登高观望，自以为很快就能成功。沙陀骑兵左右突围，出入如飞，敌军纷乱躲避，沙陀骑兵纵马践踏，寨中各军争先出击，奋勇战斗，敌军大败。官军将敌军逼迫到睢水边，淹死的人不可计数，从鹿塘到襄城尸体绵延50里，斩首20000多级。王弘历单人骑马逃脱，他所驱赶掠夺的百姓都散逃到山谷中，不再回营，丢弃的物资粮食器械堆积如山。当时有命令，各军击败贼军，抓获的农民都释放。从此贼军每次与官军相遇，他们驱赶掠夺的百姓先自行溃散。庞勋、许吉认为王弘历骄傲懈怠导致失败，想杀了他。周仲替王弘历向庞勋劝说，王弘历两次获胜没有受赏，一次失败就诛杀，抛弃功劳记录过失，替敌人报仇，各位将领都会害怕，不如赦免他，责令他以后立功赎罪。庞勋于是释放了他。王弘历收集散兵才得到数百人，请求攻取四周来弥补过错，庞勋给他增兵后派他去了。三月辛未日，任命起居郎韦宝恒为左谏议大夫，充任翰林学士，改封隐王李侃为威王。康承训击败王弘历后，进兵逼近刘子，与姚州在一个月之间交战数十次。丁亥日，姚州率兵渡水，官军猛烈攻击，姚州退走，官军追击，于是包围了刘子。恰逢刮大风，四面放火，贼军弃寨逃跑，沙陀用精锐骑兵截击，几乎全部杀死。从刘子到方城，尸体相互枕藉，斩杀了他们的将领刘峰。姚州率领部下数十人逃奔宿州，宿州守将梁丕一向与姚州有矛盾，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入，然后抓住姚州杀了他。庞勋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与许吉商议要亲自率军出战。周仲哭着对庞勋说，刘子地势重要，兵将精锐，姚州勇敢有谋略，如今一旦覆没，形势危如累卵，不如就此建立大号，调集全部兵力四面出击，拼死力战。又劝庞勋杀掉崔彦曾，以断绝众人的希望。术士曹军长也说，徐州山川不容两个主帅，如今观察使还在，所以刘后不能兴起。贼党都认为对。夏季四月壬辰日，庞勋杀了崔彦曾以及监军张道景、宣慰使仇大夫、辽左焦禄、温庭浩等人，连同他们的亲属、宾客、仆妾都被处死，砍断了淮南监军郭厚本、都押牙李湘的手脚，展示给康承训的军队。庞勋于是集合部众扬言说，我起初希望得到国家的恩典，或许能保全臣节，如今的事情违背了从前的志向，从此以后我与各位真的是反贼了，应当扫尽境内的兵力，同心协力转败为功。众人都说好，于是命令城中的男子全部聚集到球场，又分别派遣将领挨家挨户大肆搜索，敢藏匿一个男子就灭其家族。挑选壮丁得到30000人，重新制作旗帜，配备精锐兵器。许吉等人共同推举庞勋为天策将军，大会明王。庞勋辞谢了王爵。在此之前，新党又从四州率领400名骁勇之士到扬州、润州去迎接粮食，贼军加案攻击， 转战百里，才得以突围而出。到达广陵后，住在公馆，不敢回家，用船装载盐米20,000石，前13,000名，以为日回到斗山。贼将王洪之率领部众10,000多人，在盱眙阻击，秘密布置了150艘战舰，堵塞淮河水流，又放出火船迎击。新党命令用长叉将火船拖开，从卯时战到未时，寡不敌众，官军不利。贼军把木头绑在战舰上，旁出4-5尺作为战棚。新党命令勇士乘小船进入战棚下面，剑和刀都攻击不到的地方，用枪挑着点燃的火把焚烧战舰。战舰烧着后，贼军都溃散逃跑，官军才得以过河入城。庞勋任命父亲庞举之为大司马，与许吉等人留守徐州。有人说，将军正在显示兵威，不能因为父子亲情而失去上下礼节，于是让庞举直到亭中快步拜见。庞勋靠着暗机接受拜见。当时魏博军屡次包围丰县，庞勋想先攻击他们，丙申日率兵从徐州出发。戊戌日，任命前淮南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林胡桃为太保，分司。庞勋夜里到达丰县，悄悄进城，魏博军都不知道。魏博军分为5个营寨，靠近县城的一个驻扎了数千人，庞勋纵兵包围，其他营寨来救援。庞勋在要道设伏兵，杀死官军2,000人，其余的都逃回去了。贼军攻寨未能攻克，到夜里解围离去。官军畏惧贼军人多，而且听说庞勋亲自来了，各营寨都连夜溃散。曹翔正在包围藤县，听说魏博军失败，率兵退保兖州。贼军全部毁掉城栅，运走物资粮食，传檄徐州，大肆自我夸耀，称官军为国贼。马举率领30,000精兵救援四周，以4日分兵3路渡过淮河，到中流时大声呼喊，声音传出数里。贼军大惊，摸不清官军多少，收兵屯驻在城西寨。马举上前包围，放火焚烧栅栏，贼军大败，斩首数千级。王弘立战死，吴炯退保徐城，四周的包围才解除。四周被围总共7个月，守城的人不能睡觉，脸上都生了疮。庞勋在丰县停留了几天，想率兵向西攻击康城逊。有人说，天时正热，蚕麦正急，不如暂且休兵积聚粮食，然后再图谋。有人说，将军出兵数天，摧毁了70,000敌军，西边的官军震惊恐惧，乘着这个声势必定能击败他们，使他们逃跑，时机不可失。庞举直写信劝庞勋乘胜进军，庞勋于是下定决心。丁未日从丰县出发，庚戌日到达萧县，约定襄城、刘武、小睢各寨的兵力合共5-6万人，在29日拂晓攻打刘子。淮南的败兵在贼军中的逃到康承训那里，告诉了他日期。康承训得以预先做好准备，为保战马整顿部众，设下埋伏等待。丙辰日，襄城等地的军队先到刘子，遇到埋伏败走。庞勋自己已经错过了约定日期，急忙率兵从30里外赶来，等到达时各寨已经失败，庞勋率领的都是市井平民，看到官军是胜都不战而溃。康承训命令各将领急速追击，用骑兵在前面拦截，步兵在后面逼迫，贼军狼狈不知往哪里去，自相践踏，僵尸数十里，死亡数万人。庞勋脱下铠甲，穿着布衣逃跑，收集散兵才得到3,000人，回到彭城，派部将张石分派各寨兵力屯驻在地城邑。庞勋刚起兵时，下邳的土豪郑义聚集了3,000人，自己准备物资粮食器械响应，庞勋任命他为将领，称为义军。5月，宜州派军包围下邳，庞勋命令郑义救援，郑义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6月，陕州百姓作乱，驱逐了观察使崔饶。崔饶以风度气韵自傲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百姓申诉旱灾，崔饶指着庭院中的树说，这上面还有叶子，哪有什么旱灾，用杖打了他们。百姓愤怒，所以驱逐了他。崔饶逃到百姓家中，口渴要水喝，百姓给尿让他喝，因此被贬为昭州司马。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为同平章事，充任荆南节度使。癸卯日，任命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刘瞻为同平章事。刘瞻是贵州人， 马举从四周率兵攻打濠州，攻取了昭义、钟离、定远。刘行吉在城外设寨据守，马举先派轻骑挑战，贼军看到官军人少，争相出寨向西攻击，马举率领大军数万人从另一路攻击东南，于是焚烧了他们的营寨。贼军进入城中固守，马举在城的三面挖壕沟包围，北面临近淮河，贼军还能与徐州相通。庞勋派吴炯帮助刘行及守卫濠州，屯兵在北京已互相呼应，马举派别将渡淮攻击，斩获数千人，平毁了他们的营寨。曹翔退屯兖州时，留下沧州士兵4000人戍守鲁桥，这些士兵擅自返回，曹翔说因为庞勋作乱，所以讨伐他。如今沧州士兵不服从约束，这是自己制造混乱。乐兵迎接他们，在兖州城外包围，挑选了违命的2000人全部诛杀。朝廷听说魏博军失败，任命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，率兵30000屯驻在丰县。萧县之间，曹翔又率兵与他会合。秋季7月，康承训攻克灵焕，杀获10000人，于是攻取襄城、刘武、小睢等寨。曹翔攻克滕县，进军攻击丰县、沛县。贼军各寨的守兵多互相率领逃匿，据守山林，贼军出来抢掠的经过那里，往往被他们杀死，而五八村尤其厉害。有一个叫陈全玉的做了首领，凡是背叛庞勋的人都归附他，部众多达数千人，攻守器具都完备，环绕数十里，贼军不敢靠近。康承训派人招降，陈全玉于是率领部众前来投降，贼党更加离散。祁县土豪李衍杀了贼军守将，率城向康承训投降。沛县守将李直到彭城议事，副将朱梅率城向曹翔投降。李直从彭城返回，朱梅迎击将他赶走，曹翔派兵戍守沛县。朱梅是滨州人。庞勋派部将孙章、许吉各率数千人攻击陈全玉、朱梅，都没有攻克而回。康承训乘胜长驱，攻克地城邑，进抵宿州西面，筑城防守。庞勋忧虑愤懑，不知怎么办，只是祈祷神灵，不失僧人而已。当初庞勋恼怒梁丕擅自杀死姚州，将他贬黜，让徐州旧将张玄忍代替他管理州事，派同党张如、张石等人率领城中兵数万抵抗官军。张如等人在城外设置数重营寨，环绕水来自固，康承训包围了他们。张石夜里派人悄悄出城送信给庞勋说，如今朝廷的军队都集中在城下，西面必定空虚，将军因率兵出其不意，掠夺宋州、亳州的郊野，他们必定解围向西，将军在要害处设伏迎击其前锋，我等率城中兵从后面逼迫，必能击败他们。当时曹翔派朱梅攻打丰县，击败了敌军，乘胜攻取徐城、下邳都攻克了，斩获数以万计。庞勋正忧虑恐惧想逃跑，得到张石的信，就听从了他的计策，让庞举直、许吉守卫徐州，自己率兵向西。八月壬子日，康承训焚烧外寨，张如等人退入罗城据守，官军攻打，死了数千人，不能攻克。康承训很忧虑，派能言善辩的人在城下招降。张玄忍曾经戍守边境有功，虽然被胁迫跟从贼军，心中常忧愤，当时率领所部士兵守卫子城，夜里召集亲信数十人密谋归顺朝廷，于是逐渐让他们散布消息，协同的人很多，就派心腹张高夜里出城将情况报告康承训，约定日期杀掉贼将，率全城投降，到那天请求竖起青色旗帜作为信号，使众人心中没有疑虑。康承训大喜，听从了他。九月丁四日，张如等人在柳溪亭饮酒，张玄忍派部将董厚等人在亭西边布置军队。张玄忍先跃马前进，大声呼喊，庞勋已在蒲叶寨中被斩首，这些人怎能还活着？士兵争相前进，于是斩杀张如等数十人，城中大乱。张玄忍宣布归顺朝廷的计划，到傍晚平定。戊午日，打开城门出降。张玄忍拜见康承训，袒露上身，跪地前行，流泪谢罪。康承训慰劳，立即宣布敕令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张玄忍又进言，如今全城归顺朝廷，四远未知，请假装城被攻陷，率兵赶往扶犁和徐州，贼党不会怀疑， 可以全部擒获。康承训同意。宿州原有士兵3万，康承训又添加了数百骑兵，都赏赐慰劳后派他们出发。张玄忍又进入城中，傍晚照常发出平安火。几位日将近天亮时，张玄忍堆积数千捆柴草，放火焚烧，做出呈现军溃的样子，直驱扶犁。扶犁接纳了他们，进城后斩了守将，号令城中都听从命令，收编其士兵又得到10000人，向北直驱徐州。庞举直、许吉听说后必成聚首。辛酉日，张玄忍到达彭城，率兵包围，按兵不动，没有进攻，先向城上的人宣告说，朝廷只诛杀叛逆党羽，不伤害良民，你们为什么替贼守城？如果还犹豫片刻之间，就会同被屠戮。于是守城的人渐渐放下武器，下城投降。崔彦曾的旧吏陆沈忠打开城门接纳官军，庞举直、许吉率领同党据守子城。傍晚时，贼党从北门逃出，张玄忍派兵追击，斩了庞举直、许吉的首级，其余党羽多投水而死，全部逮捕了戍守贵州者的亲族，斩首，死了数千人，徐州于是平定。庞勋率领20000军队从石山向西出发，沿途烧杀抢掠，不留任何东西。庚申日，康承训才得知这一消息，率领80000步兵和骑兵向西追击，派朱邪赤心带领数千骑兵作为前锋。庞勋袭击宋州，攻陷了南城。刺史郑处冲坚守北城，叛贼知道已有防备，放弃攻打，渡过汴水，向南掠夺亳州，沙陀军队追击赶上。庞勋带领军队沿着浣水向东行进，打算返回彭城，被沙陀军队逼迫，顾不上饮食，到达祁县，准备渡水时，李衮拆毁桥梁，率兵阻击。叛贼惶恐迷惑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到了县西，官军大规模集结，猛烈攻击，杀死叛贼近10000人，其余的都溺死水中，投降的只有1000人。庞勋也战死，但无人认识，几天后才找到他的尸体。叛贼在宿迁等各个营寨的守将都杀死守军将领投降。宋威也攻取了萧县，只有吴炯独自坚守濠州，未能攻克。冬季10月，任命张玄忍为右骁卫大将军、御史大夫。马举进攻濠州，从夏季到冬季未能攻克，城中粮食耗尽，守军杀人而食，官军深挖壕沟，重重围困进行防守。辛丑日夜晚，吴炯突围逃跑，马举率兵追击，几乎全部杀死或俘获，吴炯在昭义战死。任命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任命杜涛为义城节度使。皇上嘉奖朱邪赤心的功劳，在云州设置大同军，任命赤心为节度使，召见他，留任为左金吾上将军，赐姓名李国昌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任命新党为亳州刺史。新党在泗州时曾突围出城迎接兵粮，往返共12次。等到被任命为亳州刺史，上表说，我的功劳没有杜涛就不能成就。赐河州刺史崔庸自尽，家属流放康州，兄弟5人都被贬到远方。皇上荒淫宴乐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委托给陆延。陆延奢侈浪费，大肆收受贿赂，左右亲信当权。至德县令陈盘叟通过尚书被召见应对，说请查抄边贤一家，可以供给军队2年军费。皇上问边贤是谁，回答说陆延的亲信官吏。皇上大怒，将陈盘叟流放到爱州，从此没有人敢再进言。当初南诏派遣使者杨求庆来感谢释放董承，定边节度使李世望想激怒南诏以图立功，于是杀了杨求庆。西川大将恨李世望分割自己的辖区，暗中派人向南诏传达意图，让南诏入侵。李世望贪婪残暴，聚敛的私财数以100万计，庶族怨恨愤怒，想活吃了他，李世望用计脱身。朝廷将他召回，任命太府少卿窦滂代替他。窦滂的贪婪残暴更甚于李世望，所以蛮寇尚未到来，而定边已经困窘了。这个月，南诏王求龙倾全国之力入侵，率领数万人攻击董冲乌部，击败了他们。11月，蛮军进犯西州，定边都头安在荣守卫清溪关，蛮军攻打他，安在荣退守大渡河北岸，与蛮军隔河对射9天8夜。蛮军秘密分兵伐木开路，翻越雪坡， 突然到达木原川。窦滂派沿海将领黄卓率领500人抵抗，全军覆没。12月丁酉日，蛮军穿上沿海军的军服，伪装成败兵，到江岸呼喊渡船。过江后，众人才发现，于是攻陷前围，纵兵焚烧掠夺凌荣二州的境内。几天后，蛮军大规模集结在凌云寺，与嘉州隔江相望。刺史杨稳与定边监军张允琼率兵抵抗。蛮军秘密派遣骑兵从东京渡江，夹击官军，杀死中武都江延庆师，其余军队全部溃散，杨稳、张允琼脱身逃跑。壬子日，攻陷嘉州。延庆师是延庆父的弟弟。窦滂亲自率兵在大渡河抵抗蛮军，南诏王贾庄派遣清平官数人到窦滂处请求和谈。窦滂与他们交谈未毕，蛮军乘船筏争相渡河，中武、徐宿两军列阵抵抗。窦滂恐惧，在营帐中上吊自杀。徐州将领苗全旭救下他，说：“都统何至于此？”苗全旭与安在荣以及中武将领率兵出战，窦滂于是单人匹马连夜逃跑。三位将领商议说：“如今敌众我寡，明日再战，我们都会死，不如趁夜攻击，使他们惊乱，然后撤离。”于是趁夜攻入蛮军营地，弓弩齐发，蛮军大惊，三位将领才率全军撤退。蛮军进兵攻陷黎州、雅州，百姓逃窜躲藏到山谷中，败军到处焚烧掠夺。窦滂逃到岛江，琼州的军资储备都被乱兵散失，蛮军到达时城已空，畅通无阻。诏令左神武将军延庆父率兵赶赴救援。